只有自己可以责怪，你没有任何人可以责怪。
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变老，但是你需要努力才可以长大。
在自己成人以后，就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这样的谈话，跟别人是很难长大的，很难自己一个人长大。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播小美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老朋友大灰猫头鹰，然后我们来做一期比较放松的生活类闲聊节目。
大家好，又是我。
如果是有点田园的老听众，可能也许大概还记得我们去年春节的时候也请了这一位嘉宾大灰猫头鹰来，然后我们当时非常充满希望的决定做一个猫头鹰信箱的这个项目，就是准备，甚至当时还放出话说我们准备一个月都做一期回应。但是因为我们那个节目呢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就遇到了疫情爆发的高峰嘛，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心思再去看这些内容，然后我们这个猫头鹰信箱这个计划也没有真正的实行。
一年之后又是我。
可以讲一下你今年有收到什么信吗？
这个我们上期节目就是一年前的节目播出了以后呢，我好像是收到了大概两三封都有的样子，但就没有很多，就没有说像那个之前在做猫头鹰信箱的时候就每个月都会收到很多封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有足够的内容去做。用小美丽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叫做失败，但并不是很成功。
对对对，不能算是失败吧，只能说不太成功。那我们今年再试一下，我们就不做一个什么承诺，就是看我们收到的信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邮箱还是会发在我们各个平台。我介绍一下猫头鹰信箱。猫头鹰信箱是大灰猫头鹰发起的一个女性互助的计划，它也是受到它在瑞典接触的一个叫瑞典女孩热线的这么一个公益组织的启发。就当你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觉得很难解决，很痛苦，没有办法跟别人倾诉的话，就可以写信给猫头鹰信箱。我们这个是一个女性互助的计划，所以我们只接受各种定义里的女性的来信，然后我们会提供来自普通人的帮助。之前猫头鹰也回复过非常多的来信，然后我们现在是希望这个互助计划可以以播客的形式，由我和猫头鹰一起来所讨论和回应。要不猫头鹰你再说一下你的邮箱地址。
我不记得我的邮箱地址嘞。
你不记得，我来帮你念一下。他的邮箱地址是 the all。我不会，我不是很会读猫头鹰这个单词。
好难哦，我也觉得好难哦，好尴尬。
the.our.mailbox@gmail.com thewowmailbox@gmail.com 天哪，这样读有用吗？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没有做什么提纲的一个互相提问的一个节目。那我先汇报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情况，汇报一下有点田园的现状。我们从一个周更的节目现在已经沦落到月更的节目了，就是我们的粉丝都会在我们出新节目的时候留言说啊，月更博主更新了。其实我们现在定的目标是一个月双更吧，然后但是看情况，就是如果我特别特别忙的话，可能就只能一个月更一期，但凡我有一点余力，我们也会更两期。
这个节目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做了有多久了呀？
我们是19年7月份开始做的，其实已经做了一年多了呢。
现在是到多少期了？
现在是40多期了。
本来是周更，应该比这多得多。
对对，后来跟的少一点。
2021年大家都在忙着活命吧，我大概所有的人。
而且我们这一年还遇到了一个，主要是旅平，然后还遇到了一次比较大的网暴，然后我有去帮他讲话，然后也被卷进去。我觉得 其实说是工作累呀什么的，或者是事情多，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我觉得像是这种事情是最消耗人的，就是像疫情这样子的集体性的大创伤，还有就是像遇到朋友遇到网络暴力呀，真的非常非常的消耗人。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我和吕萍还有贤子录的那一期关于网络暴力的节目，大家还是很有产出的分析了一下网暴这种现象。
做了一年多下来的话，有没有觉得就当时自己理想的这个节目要做成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有这种设想的话，有没有达到当时的那种设想？
其实最开始并没有很多的预期，因为我觉得我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可能不会先想很多，先试他个几十期，看一下自己是什么个水平。后来可能会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就觉得我们不是一个特别，不是一个让人听了特别舒服的节目吧。可能也没有说是特别的让人可以放松啊，然后休闲娱乐的那一种，也感觉没有非常的情感按摩，有的时候还挺冒犯人的。比如说，我们会对女权社群内部也会有自己的批评啊，然后也会开一些男人和异性恋的玩笑啊，而且也不追热点，主要不是我不想追热点，这个是精力跟不上，那个热点出来了，我就看着它。我觉得我不行，我追不上，也请不到名人。我就是，就算比如说我踮起脚尖可以去够一够，然后那种比较有名气的人，我现在我就被我的社恐打败，然后就算了算了算了，这个
算了，
离流量就很遥远，就是热点也追不上，然后有流量的人也不怎么请得到。
怎么才能吸引听众啊？哭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听众的，所以我就很珍惜大家。让我们可以坚持在做的原因，还是觉得做这个节目本身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收获的，就是帮助我学习和思考的一个工具。说因为这个节目，我可以再跟很多人建立起联系啊、合作啊什么的，然后也可以让大家都一起来做节目。我这一年听到的对我们节目最高的一个评价是一个朋友说，我觉得你们节目我总是能听到一些新的东西，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我会希望说我们的节目可以是一个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思考里面出来的一些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会希望我们可以去开拓一些新的话题，还有就是说一些难听的话。
啊，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
你这一年就是豆瓣的女权社群有什么新的观察吗？
我这一年有点惭愧，就是不能说是失败，但至少不是很成功的这种状态。去年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了一个长期工作嘛，就觉得，哎呀，现在可以了，这个有人给我发工资，然后这样我周末的话，我就可以多写一点女权的东西。这个工作搞得压力很大，就是当上社畜以后就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就冒名顶替综合症。就很严重，所以今年写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疫情的情况。后来又分享一下，就是在这边职场上的经历，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然后尤其瑞典的话，它有工会，它又有比较强的就是那个性别平等的这种传统嘛。然后特别是它的工会，就它的左翼传统比较强，然后这个在那个就是雇员跟公司的关系里面也体现得很明显。
挺有趣的，你可不可以节选一些精彩片段，给我们节目讲一讲？
瑞典的防疫搞得是很失败了，连国王都说搞失败了，就因为瑞典走上了一条就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的路。瑞典的话就是一切照常，然后希望大家通过就是实践自己的常识，就说你回家要洗手啦，然后什么也不要求戴口罩，然后就要求保持社交距离，但是全是靠自觉，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措施来要求你必须隔离在家，然后公共交通就从来没有停过，就一直是这样，这也就导致了他的防疫可能整个是北欧几国里面搞得最差的，就是死亡率也是最高，反正批评的声音很重，不知道将来会对政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时他在采取这种防疫政策的时候，就大家就是也是保忧参半嘛。因为好多人会说，那个就是我们国内那种搞得很狠的那种办法，就是你都不要出门，就管你什么情况都不要出门。 对那个没有什么保障的弱势群体来讲，可能是灭顶之灾嘛。很多人在看到瑞典这种防疫措施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个不是很好嘛？然后你就不能一刀切。然后还有人会表扬说，因为瑞典有这样一套社会福利制度，怕你在疫情中间丢掉工作，你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就保证你不会饿死。就觉得这个是挺好的，耳目一新，跟别人搞的不一样。然后我们看看搞的结果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好多重大失误，就比如说他的那个养老院就相当于失守，没有把防疫措施做足到养老院，导致那个大量的老年人死亡，各方面数字都非常不好，所以导致那些之前支持这种防疫政策的人现在也有点看起来不太好，跟邻居国家比起来的话实在是有点不好，
感觉瑞典跟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极端。
但是疫情走到这一步以后，看了好多国家各种就不同的防疫的这个路径，有时候你觉得是殊途同归，就他一开始搞得很严很狠，结果到最后还是就是乱成一团。也有一开始到现在就搞得还都算不错的，有几个其他的几个北欧国家到目前都还搞得可以。然后到这一步的话，就觉得我对各种防疫的评价也不可能这么苛刻了，因为好像都挺难的，特别体现了人性的弱点吧。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有什么样的弱点，然后就全部给你暴露出来了。比如说大家都不想防患于未然，大家都只是爱说防患于未然，没有人会去做的，因为要花钱要花时间要承担责任，没有人去做。然后都是要等到那个就事情已经很屎的时候，然后大家 OK 没办法了，一刀切，基本上都走过了这条路。
我们还要聊你的工作吗？我觉得我还挺好奇的。我以为瑞典工作当社畜会开心一些，自由一些呢。
当社畜还是可以开心的，但是毕竟我们是外国人嘛，有时候你会觉得会有一些就是隐性的歧视，你要意识到的话你可以去反抗，但关键是就是你要意识到。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在日志里面有写过，就是我之前有跟同事们就谈到，就是大家觉得哦，在公司里面好像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事情，就是不一定是特别明显的那个性骚扰，但是可能会有人就说一些就 borderline， 就是那个你可以觉得他是也可以觉得他不是，就是那个说这个话的人有可能可以把自己就是绕出去，然后就啊我没有这么说呀，但是你会觉得不舒服，好多人就提到这种情况。但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一旦有人开始就是反馈这种情况，大家都加入这个谈话的话，就比较有机会把它变成一个事情，因为这里毕竟它有那个公司内部会有不管是人力资源也好，或者是就它本身的规章制度也好，它会有很明确的说这种东西是不能允许的，如果 你有发现有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往上反馈，往上反馈还解决不了的话还有工会，很多员工他是有加入工会的，然后工会会来找公司的麻烦，那这个是一个很有利的对员工的保护，
听上去还是挺好的。
对对，还是有点好的。我是把自己搞得压力很大，是因为这个之前几年就业比较困难嘛，那个时候就瑞典语也不行，然后那个学的又是人文学科，就是不太好找工作。怎么在北欧才能好找工作呢？大家都要去转码哦，就是要当程序员就比较好找工作。但是这个长期失业肯定对精神也不是特别好的，进入工作环境以后就会觉得就经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干得不太好，然后如果你又遭遇一些，我就有一定的遭遇这个职场煤气灯事件，不算是特别严重的，但是它对我非常有用，就是说这个职场煤气灯它一定要是在对一个是本身就是可能自信不是很强的人，不是特别有安全感的人会有用。我在其他方面可能很有安全感，但在职场上因为我进入的太晚了，所以我就搞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就辞职了，我要换工作了。
你辞职了？
对，我辞职了，我换一个工作，下个月就换工作了。
你要去当码农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要去当码农。
你说到这个煤气灯，最近我读了一本那个煤气灯效应的那个书，做家务的时候听了一下那个书，没有读得很仔细啊，就是如果我说错了的话，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去读那个原文。我觉得那个书对我还蛮有启发的，就原来我会觉得说啊，我好像知道煤气灯效应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书它有增加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煤气灯效应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那个 PUA， 对，但是它不完全一样，它那个
PUA 是什么？
PUA 就是
PUA Pick Up Artist。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的嘛，就是PUA 它更像是那个一方主动的要去攻破你的心理防线，然后要去贬低你，然后控制你，达到对自己很有利的，或者是达到对你的伤害的这种目的。一般都是指男的去对女的，然后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做的操纵嘛。那其实煤气灯效应它不太是那种很有意识的这样子去做，它可能是因为这个操纵者他也是比较虚弱没有安全感，然后他就需要去通过控制别人来获得那种自己很强大然后很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大多也是发生在异性恋关系的男性对女性里面，然后也有那种家庭里面的长辈对子女，然后也有公司的领导对下属，就是他还是更容易发生在强对弱的这种关系里面。它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更多的是指那种心理上面的一种控制和操纵，都没有到 PUA 后面有很多其实是上升到暴力的那个情况，可能那个煤气灯操纵它还没有到达暴力，它更多的是一种你们俩之间的那个互动的模式的问题。这个书里面提到一个就是煤气灯 Tango， 煤气灯 Tango 它没有像我们讲 PUA 的话会觉得那个被 PUA 的人好像是完全被动的，其实在煤气灯效应里面那个被操纵的那个人他是参与到了整个煤气灯效应的互动的。我这样说其实就是我非常害怕大家要去谴责那些被煤气灯操纵的人啊，这不是说要去怪那个被操纵的人，而是说想要去分析一下那个形成这种就是对自己很有害的这种关系他背后的心理是什么，然后希望就是从他自己可以对自己有帮助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不是说要去攻击或者去骂那个被操纵的人。他们的这个处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个操纵者他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永远是对的。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去约会看电影，然后这个女生非常的口渴，她要出去买了一个水回来，然后这个男的就说天哪你怎么去了这么久，你去了半个小时，你怎么能这样把我丢在这里，然后就反正就怪这个女的。但是这个女生她回来的时候这个电影还没有开始演，然后她通过这个信息就可以肯定自己没有走半个小时，自己只走了几分钟，而且就算走了很久也没有什么问题，她因为她渴了呀。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很多例子都是那个操纵者他永远都是要说自己是对的，就是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哦，你这个人时间概念有问题吧，或者是你是不是今天状态不行啊，他会觉得是那个操纵者他有问题。但是会进行这个煤气灯 Tango 的这个人呢，这种情况是因为他特别的渴望获得对方的一个认可，就是只有对方觉得我是一个好的女朋友，他承认了我是一个好的女朋友，我才觉得我是一个好的女朋友，或者是我一定要跟对方达成共识，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去跟他争辩，我明明只走了五分钟你为什么说我走了半个小时，然后但这种争辩其实是无效的，因为那个人他不会跟你真的沟通，他只是想要来攻击你，你从他语言里面也可以判断出来他其实是想要攻击你，就是或者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在对你来说很重要，你非常需要跟他保持一致，这个情况下就是这种希望获得对方的认可，然后非常的或者是非常理想化对方，这个关系对你来说特别重要，这种情况下然后这个人就会陷入那个被操纵的模式，就是从争辩开始，就是他说那个煤气灯操纵有三个阶段，这是第一个阶段。
我就觉得就还挺能联系到的，我在职场里就是一样的经历，但是就很类似的经历。我理解的煤气灯效应就是说对方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某种目的的话想强迫你接受他眼中的事实，就是对他有利的那个事实，然后否认你看到的你所理解的事实，他要让你对你的事实产生怀疑，让你开始怀疑哦，我明明看到这个颜色是白的为什么你会说是黑的，然后难道是我瞎了吗，就我有问题吗，就你开始质疑自己的判断，然后这样的话就对你的自信产生严重的打击。
对对对对，
就因为你可能就比如说在公众在工作的时候，你每天来到工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是那个很认真的来打一份工啊，然后很努力的在完成这份工作，你对自己的认识是这样的， 然后可能你身边的同事对你的评价也是，哦，他做得很好呀，就是他帮了大家很多忙，他做得很好。然后你一直以来你可能是就是正常情况下你对自己这份工作里的表现是这样一个自我认知，但是一旦你的老板跟你讲那个，但是其实我对你的这个期望要比你现在的表现要高很多，哎，就一旦你老板这样跟你讲，你就会哇，但是我之前相信的那些就是关于我自己怎么在工作里表现的这些情况都是假的吗？你非常需要获得你老板的认同，然后才能在这个工作里留下来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慢慢就会偏向，哦，可能我确实做得不够好，然后可能确实还是好多小地方我是可以改进的，然后我没有改进，那我还是周末再加个班把它改进一下，就会自己越来越偏离实际上的就真实的情况，就明明你其实干的可能挺好的，是老板已经让你相信了他给你的提供的那个事实。
对对对，我觉得是的，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情况就跟我学到的很像，就是他要打破的是你对你自己的信任，就是你对你自己判断的一个信任。这个煤气灯效应，他给我的一个启发，那个书里面有讲是说，如果你想要拒绝继续深陷其中的话，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既不相信也不争论，而是紧紧地抓住内心深处的真相。就是我也不相信你说我真的走了半个小时，我也不跟你争我是走了五分钟还是半个小时，我只是相信我真的只走了五分钟不争论这一点对我来说还是蛮新鲜的，因为可能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要不去争呢？就让我联想到很久以前经常在微博上被人骂，就是大概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
很久以前最近没有被骂吗？
最近也有了，但是以前那个时候比较新鲜这个事情就是被骂，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难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一句话，然后别人就说如果有人跟你说地球是方的，你会生气吗？你会跟他生气吗？如果有人跟你说1+1=3，你会跟他争吗？你会跟他生气吗？你被这些不同的意见所激怒，然后去很生气的跟别人争辩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自己内心不确信你自己的判断。当时我看了这个话之后呢，我就有一些疑惑，我就觉得不完全是这样的。
人有情感，人会被恶毒的这个想法所伤害，不是一个1+1=3的问题。
对，这个是一方面，就是它是有情绪性的，它是有攻击性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我的这种不确信不是说我真的不知道1+1=2，而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会被别人的那种肯定所吓到。就像如果我走到一个房间所有的人都说1+1=3的话，我可能真的会被吓到，可能真的会进行自我怀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煤气灯效应，不只是发生在私人的氛围里面，整个社会就包括女权主义者也不停地在面对，当你说你要做女权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啊，女人都已经翻天了，然后他们是一种非常自然非常肯定的态度在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我自己还有我很多朋友还有一些网友，就是大家都会去跟这些人去争吵去撕，我自己的话经常会觉得他们怎么会这样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没有办法去理解。然后我现在就会觉得我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就是那样子的，就是他们那种肯定对我来说不应该有影响，我就应该像这个书里写的一样，紧紧抱住自己所知道的真相，然后把那个跟他们争辩的力气省下来，因为我必须明白他们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我不需要去获得他们的认可，我也得不到他们的认可。
而且你做女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
对对对，
对，他们可能觉得你的目的是要得到他的认可，因为他这个他是宇宙的中心。
而且他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说法我觉得也蛮振奋的，就是他说就算别人告诉你的是一部分是事实，但是如果他是用这个事实来伤害你，你也不要接受他的这个表达。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美丽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就比如说你被煤气灯了，说在生活中如果有人跟你煤气灯，然后就是你觉得受到伤害的话，你会怎么想办法就走出来？
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种可以分享经验的水平。对，我以前可能有一段亲密关系也是有一点被煤气灯操控的感觉，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也不是很好。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可能平时吧，就是防范于未然，我们人类的缺陷就防范于未然，平时平时就要去肯定自己的感受，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维护自己。 我们社会上很多女生特别容易被攻击，就是，大家特别的考虑别人的感受，特别的把别人放在很前面的位置。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煤气灯效应，它攻击的是你本身的可能你的那个不安全感，然后那个你的不确定感，然后可能如果本身你不是特别积极的自信，然后它就容易找到你的漏洞，然后去攻击你。但是我们讲这个的目的不是说要就是责怪受害人，而是相反的，我们应该想怎么去那个帮助受害人走出来这样一种困境。自己的经验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其实并没有很长时间，但是我已经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累，健康也出现问题，去咨询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就是他既是可以做那个就是物理的治疗啊什么，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心理咨询那种。然后他就问了我，就是我跟老板的这种互动模式，然后又问了我跟其他员工的互动模式，他就觉得听起来似乎你这个工作就是做得挺好的，而且你的位置也很稳，就绝对不存在什么被开除啊什么这样的一种，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好像听起来公司很需要你，就为什么你还这么紧张？因为老板的话而特别紧张。通过这个医生的这些话，我才就慢慢意识到，就是这其实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是在就是其他人对我提供了一种职业角度的帮助，就是医生他有接触过很多这种职场上的咨询。然后他知道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然后他就马上指出了，就你们的互动模式是有问题的，你能感觉到的事实是这样的，但是老板跟你讲的事实是那样的，不会去相信自己的事实，而去那个就是听信老板的那个事实。发现它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及时止损，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如果就是不跟任何人去谈这个情况，我很可能就还在那个错误的自我认知里面，然后继续剥削自己。就是我怎么能进步呢？靠剥削自己，对不对？我可以超时劳动，我可以今天再加2个小时，怎么样？这可能也是我们中国学生啊，什么高考大省，长期这种高压，然后只有自己可以责怪，你没有任何人可以责怪，就是你的失败只能是在找你自己的原因。长期的这种教育产生的一个心理结果，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错首先在我，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潜意识。就你意识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好奇怪哦，为什么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很多情况下潜意识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跟朋友啊，或者跟有经验的人，就有这种专业知识的人去聊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对对对，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旁边那种比较能够观察你的情况和给你提出建议的这种朋友是特别重要的。那个电影就《煤气灯下》，作为这个煤气灯效应的出处的那个电影，它最后那个女主角可以走出来那种精神崩溃，也是因为有一个侦探嘛，就是他看到了他们家的煤气灯是在被调亮调暗的，然后他才可以确定说，哦，我的感觉不是有问题的。我看到那个书里面作者就有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去找一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他不是那种会经常去攻击你或者是骂你的那种朋友，对你比较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你要求他来听，然后你去跟他讲你现在遇到的事情，但是你要求他提醒你，你只能讲自己的感受。如果你跳到了，比如说你跳到你老板那边，然后对方就要比较温和的指出来说，啊，你又在讲你老板的观点了，你要讲你的感受，可以有一个环境可以去听到自己的声音，判断不被对方的声音所占据。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我感觉还是蛮广泛存在的，而且他那个作者也有说，这个煤气灯效应就是很广泛的存在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也是有整个社会背景的，尤其是当女性的地位提高了一些，但是大家还不适应怎么样去平等的跟女性互动的时候。
这个不光是亲密关系，就是亲子关系也是应该非常非常常见吧。就我大部分朋友都可能就多少会有一点，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小孩这个话题，这就是一个煤气灯，就不管你有多优秀，然后但是就是跟父母讲的，哦，我做成了一个什么什么，父母觉得啊，哦，还不够好，你还可以更努力，其实是在否认，就是你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首先要否认一个事实，你已经很努力了。他只会强调说你还不够优秀，结果最后你给自己长期给你自己心里设定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不够优秀，
这对小孩来说是特别致命的，因为你小时候你对自己的判断很多都是从，
对，小时候哪有什么
对
自己
都是从外界
的
反应来的，那父母就是最重要的那种信息来源。有一个朋友讲的，看到一个小朋友吃饭，然后吃着吃着，然后他不想吃了，他就问他妈妈，妈妈，我饱了吗？
好可怜哦。因为他可能就一直被否定，他都不知道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个感受是真实的。
聊到这个父母关系，我们要聊一下吗？
你觉得呢？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我一直在看心理咨询嘛，我大概已经看了好些年了，2017年开始看同一个咨询师，看到现在，然后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会做咨询，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咨询费比我的房租还要高。
Ouch！
我很重视我的心理健康，
但是这个钱花得很值，你都不知道我跟多少个同事就是讲过这个心理咨询的问题，基本上女同事都会告诉我他们去常规的心理咨询，就每个月至少要去2次，然后都觉得这是他们花的最值的钱。
心理健康还有身体健康真的是特别值得投资的两大项。一直会去挖我跟我的原生家庭的那个问题嘛，鼠年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就有点开窍了，就因为一直就是这个关系对我来说都很难谈，我就每次都会卡在哪里呢？一方面我觉得对他们很不满，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我又很理解他们，
你又很爱他们吧。
也说不清楚，就是很难去怪他们，很难去梳理自己的那些感受，一讲到自己很难受的时候就马上就会跳到去为他们辩护，或者是那种内疚的感觉。
太善良了美丽，真的太善良了。
我前几天在那个Clubhouse 上面有看到一个群组，就是聊跟父母要不要和解，然后就发现哇、哦、原来很多人都跟我很像，就是大家对那个父母都会有一种愧疚的心理，就会觉得哦，我很理解他们，他们很不容易，但是我真的很难受，我真的很受伤，
但是我都快不行了，我怎么办？
对对对，是鼠年的时候突然开窍了，这窍来的特别的巧妙。我的一个朋友他一直在做那个女性领导力想做女性领导力的工作，因为他在做这个，然后就有去了解一些什么是领导力啊，就是对我来说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什么是领导力。后来我们有一次讨论另外一个朋友他想做的一个项目，然后前就一直会一起给他建议啊什么的，但是就发现这个项目就总是很多困难，发生困难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把那些本来给他建议的那些朋友就拉过来又一起去讨论，说啊，你们之前给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现在还是不 OK 啊，该怎么办呀，你就会觉得会陷在一些很小的细节里面。然后后来当然也是亲爱的吕平同志有提出来说这个可能是一种是领导力的问题，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为自己的这个项目承担起责任，然后总是想去问别人的意见，但是其实别人没有办法真的去替你做这些事情，大家可能只能提一些建议，但是建议也不一定真的是对的，你自己必须去决定你要做什么。当时吕平有讲那个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本书呢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买过。
哪本书？重复一下名字，我没有听见。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好的，
萨特的，中学的时候买过，我一句话我都看不懂，我现在也没有看啊。平时说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关于存在主义的一个书，大概讲了一下那个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举了一个例子。哎呀，我觉得这个是转述的转述，我害怕我讲的不准确，大家就随便听一听啊。
那去讲吧，我们是学渣。
就讲到有一个年轻人，他给萨特写信，就说现在要打仗了，我很想去报效祖国，我很想去打仗，但是我妈妈很老了，我又很想留在家里陪她。他就写信问萨特我该怎么办，萨特就给他回信，就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是你自己应该去做的一个选择，就没有人可以给你建议。好像是这种存在的感觉，就是你必须为自己负责的感觉，给人的第一个感受是一种恶心，一种恶心的感觉。哎，吕平当然讲的很好啦，可能我就是讲的，
你怎么把它转述成这样？
对，就把它讲成了这样，不是很有智慧的一个版本。对，大家这就是我消化的一个版本。
吕平老师，我们已经尽力了。
吕平老师，我们尽力了。对我来说很有启发，我完全完全的为我自己的生活负责，然后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然后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我的父母来替我承担，就像我的合伙人一样，就像我是一个公司的 CEO， 然后我的父母就好像还要来为我的决策或者是为我的遭遇承担很多责任那样子，就是他们已经不在我的这个公司里面了，我必须去决定我怎么样去处理我公司的事务。女性领导力当我就完全的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我更好可以去面对了。 那现在我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觉得他们对我的亏欠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要回来的，他们也做不到，我也理解他们为什么做不到，所以我现在是有那个资格去划掉这一笔欠债，我是那个可以去做这个动作的人，然后在我下了这个决定之后，我才可以开始去跟我的咨询师去聊更多的我自己的感受这一块，
然后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感谢女性领导力。
会觉得轻松很多吧，就是 这些话题一旦能聊开的话。
对，就是至少他没有在那里鬼打墙。
你之前真的这么多年，你都聊了这么多年了，你都可以一直打打圈圈。
说到心理咨询，我之前还看了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关于死亡的那个书，其实之前也录了一个节目了，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话很重要，就是说就是咨询师他的那个观点必须是建立在咨询师和那个来访人之间的关系之上的，就是如果你们的关系没有成立的话，那个咨询师的观点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去影响到那个受访者，所以这个关系这个信任特别的重要，成长的过程中可以去做疗愈啊，察觉以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跟有那个比较好的现在的新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分享这种关系也特别重要。我有个好朋友也是，就是去年开始做心理咨询，也是犹豫了好多年，然后现在开始咨询。很有可能哈，就是尤其是你们这些可能人文社科或者读过一些心理学的小朋友们，就本身可能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分析，我知道我大概是什么情况，然后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你自己讲的跟自己讲的这些话，跟就是相比你一个很信任的朋友或者一个咨询师，把一样的话对你讲出来，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你虽然心里可以给自己分析，但是你很难找到那种确定感。然后包括那个什么心理创伤啊，有可能的话，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可信任的人分享。
对，
我觉得没有这种东西，人也很难长大。在自己成人以后，就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这样的谈话，人是很难长大的，很难自己一个人长大。
对，你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变老，但是你需要努力才可以长大。
对，
想到那个朋友之间的关系，我又想到我跟我的一些朋友做了一个新的，其实有点傻乎乎的一个尝试，自我贬低也不对，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尝试，做了一个梦想计划小组。
啊、哦，好可爱，
谢谢你。用梦想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其实是那种人生规划互助小组。我就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力真的是特别的顽强哈，就是我可能在疫情期间或者上半年的时候，我还在觉得天哪，人类要灭亡了，我不知道明天该干什么，我无法预计一年之后我会在哪里，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要不要去啃树皮，我已经在学习吃树皮的方法。
你的脑洞怎么有这么大。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突然说啊，我们来做一个计划，有4个5个人然后一起，然后我们做一个计划，就是每一个人讲一个10年以后我要做的一个很大的又很具体的事情，然后我们每2个星期会一起来跟对方汇报一下最近做了哪一些事情是跟我的这个目标有关的，而且只能是自我鼓励的，不能有任何的批评，然后因为我们那几个人都非常的擅长自我批评。有一个环节具体的去讨论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梦想，它是从我的哪个地方长出来的，然后我的梦想具体它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再做一个那种鼓励性的一个呼应，然后我们大概就这样子做了2个月吧。很好的一个体验，就是你想一想都会觉得很好，就是大家互相表扬，一个夸夸群你知道吗。
彩虹屁。
而且你每天都要记录下来你觉得自己做的很成功的几件事，如果你不确定这个事情成不成功，那它就是成功的。
哇，这么快速哦，这个我喜欢。
有一个回顾对未来目标的，就是有个测量的那种感觉，然后互相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一个很好的体验。但是做了2个月之后，我就渐渐的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哦，因为彩虹屁太多了吗？
夸夸群是不够的，我就找了我的那个学心理咨询的朋友郭金嘛，也是我们播客经常来的一个嘉宾，然后因为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跟他谈了我们这个计划，虽然他一直在笑我们，但是他还是很好的给了我们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他就有讲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可能当我们提出我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是那种确定的感觉会让人好受，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思考和去生活的时候，就因为人生不是一条直线，你可能会发现你定的这个目标可能并不是你后面想要去达到的那个目标，把这个目标因为定在那里了，然后就变成一个自我强化的东西，就变成一个框住自己的东西，就是只是鼓励和肯定也是不够的，还是必须是有建设性的，有察觉的去关注别人他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模式呀，因为每个人 身上都带了很多问题嘛，但是我们肯定是互相支持的那一种，在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让你觉察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到目前为止还是不错的，及时的发现了这个问题。一起参与的这个朋友说，他说你知道吗，我那天看一本书说韩国的一个传销组织用的方法跟我们很像哦，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都会有一些问题吧可能就是这个自我强化的这个部分。
方便透露到底是什么样的梦想之类的吗？
不方便讲、
我十年的大梦想我得多难搞啊。
你现在可以想一想，这个其实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冯源还有
冯源是一个做了很多年妇女权益工作的一个我们都很尊敬的前辈吧
每次经常过了很久见到我们就说你想过没有五年之后你会做什么，你会是什么样子，你想一想
我搞得压力好大呀，见一次冯源。
他确实是常见的一个人生规划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想象几年之后你想做什么样的人，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可能大家每天都忙着在做具体的事情，重要的就是你抽出一部分时间去想的目标是什么，我想做什么，然后我现在为这个目标做了一些什么，我为我自己做了一些什么，这个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很混乱的生活，然后 很波动的生活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有一个互相支持的环境就更好了。
这个挺棒的，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太难就是提一个十年的目标了哦。
你可以先乱想，反正这个都是可以换的有很多方法，就比如说你去想我现在如果不差钱我会去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很羡慕的人他在 做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那个生活是很有意义的，或者是你很渴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很难有现成的梦想的，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走别人的路的，就只能是做一些拼贴的工作，比如说这个人的一部分你喜欢， 那个人的一部分你喜欢，但是你要去把它拼贴下来，你形成自己的目标，形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要不停的去讨论说我的这个动力是什么，里面有没有一些是执念啊，但是又不是那种自我攻击性的。然后对，你可以先做那种乱写，拿一张纸以100为目标写我想做的事情，把这100件事情按照比如说学习、生活、兴趣、事业之类的，就分几个类，然后你就把这些小的目标剪下来，然后把它贴到不同的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再把这个每个领域排序，排一下今年的想做的最想做的事情，今年可以做的，然后3年可以做，5年可以做，10年可以做的，这样子也是一个办法。
学到了。就除了以做小组的方式在生活中那个保持比较正面的情绪啊，很多人也建议就是写日志嘛。我们有一个趋势，有一个很不好的趋势，只有自己在特别生气或者特别伤心的时候会想起来拿起笔记本记一下，比较轻松比较开心的时候就很少会去想起来啊，今天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高兴的事情啊，具体是怎么样把它写下来。又是人性的弱点，就是容易记住那些就是你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事情就觉得啊，好好呀，这会儿特别轻松，我为什么要记下来它，很可能你那个日记本里面记的都是哦各种不开心的事情。生活中也可以改善了一点，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尽量每天，虽然不能做到经常写豆瓣，但是尽量每天都是就是写个几句话，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就是发生了什么我会写下来，而不是只是写那个啊出现了什么重大不好的情况我才会记几笔。
那说起来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上一年你觉得特别开心的特别好的东西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其实今年真的我们家也是发生了好多事，家里人有重病的，然后就整个新冠这一年都是 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换一个角度讲，因为不好的事情发生了，然后结果最后他们都全部都康复了呀，职场煤气灯，最后但是成功了换掉工作呀，就光这个就挺好的，挺幸运的。是换个角度来看，
我今年的一个成就就是我戒烟了，我戒烟了，我现在是一个干净的女人，开玩笑。
我的天，
好 gay 呀。
你是一个好女孩，
现在是个好女孩了，对，我戒烟了。是开玩笑的啊，大家能听出来吧？
好害怕大家听不出来。怎么戒掉的？快分享一下为什么戒。
就是我们之前录了一期关于运动的那一期节目，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录完那期节目，然后我就决定我再也不抽烟了。我可以不抽烟了。我其实没有生理上的那个烟瘾，对，但是我就是可能就是在很累呀，或者是情绪不好啊，或者很紧张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会去抽烟，而且我不喜欢那个烟的味道，而且我抽了烟总是很难受。
那你为什么要抽它？抽它不是可以爽一下吗？我听说就是整个人觉得啊，沉浸一下了
啊。对，它会有一点点，但它的好处真的是很微小，很微小。
啊 ，OK OK， 就是你对那个反应不明显。
我觉得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可能抽上瘾了之后是不抽会难受，当你难受的时候你会有形成一个反射性的那个动作，就是啊，我去抽根烟吧。我反正当时录完我们那一期运动的节目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可能其实也是跟整个环境稍微稳定一些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哦，我现在应该有能量，我可以做到我再也不抽烟。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抽烟了。
哇，
然后我当时的一个感受，就是很直接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我想要去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些，我首先就一定要让自己照顾得很好，所以我就不要再抽烟了。而且这个抽烟本来对我来说也不快乐，
健康因素了，我们已经到了考虑健康因素的年龄。我今年的重点就是不能暴饮暴食，因为就是我在年末的时候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压力特别大，然后就各种暴饮暴食。
今年就是戒烟的那个动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很重要，我首先一定要对自己很好，就经常会提醒自己不要跟自己作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好，跟自己作对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比如说现在想吃垃圾食品，为什么要跟自己作对？想吃就去吃吗？
我再讲几个我鼠年开发的新的兴趣爱好。这个兴趣爱好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要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疫情被关在家里太久了，然后我等大家可以去周边旅游的时候，我就开始报复性的旅游，去那个高原使劲的爬山。发现了那个手机剪辑软件，就是那个叫剪映，不是广告，真的不需要我给大家广告，它真的太好用了，它真的太好用了，实在是太简单了。然后我就开始剪那种没有用的旅游小视频，然后剪了就强迫别人一定要看。
强迫别人看。
对，就很快乐。还有个兴趣爱好就是开始刻那个橡皮章子，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也很治愈，就感觉他可以搞一些这种手工的兴趣爱好也蛮好。我觉得他们都带给了我非常大的那个乐趣，就是当我开始刻橡皮章子，我就激动的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在想啊，天哪，我明天要刻什么。
啊，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我今年是开始学钢琴了呢，整了一个电钢琴在家里，30岁高龄零基础开始学，感觉挺好的，就有点像你说的那种感觉嘛，就是哦，一想到好开心啊，可以弹钢琴就特别开心，就只要是花在上面的时间都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就弹的时候也就是完全就不记得时间，本来跟自己讲就是啊，练20-30分钟就好了，然后自己就不知不觉就练很长时间。
然后我今年还有最后一个想推荐的就是 Clubhouse， 就是那个软件，你有在用吗？
不是被抢了吗？
对呀，它本来就已经有限制了，现在就更少有人可以用了，但是我觉得时代弄潮儿们还是可以去努力一下。
弄潮儿都有梯子。
我觉得 Clubhouse 特别好，就最近才出现的嘛，然后我就有去上面听别人分享，然后他给我一种哦，原来还有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活人。
因为网上的人好可怕是吗？你经常一看哦，这么多就那种可怕的评论，然后这么多人点赞，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人。
对，就是大家不一定都是观点一样啊什么的，不是的，但是你觉得他是在说话的，就是在说人话的，就觉得很感动，感到一种平静。
有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有点田园和，成都的爱思青年 Girl Bean，然后还有西桃女性工学社区，然后还有一些别的机构一起在张罗一个成都的3月女性月活动，是一个一整个月的女性主义主题的活动。3月7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开幕的演讲。我也会去，然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贤子也会去，大家可以去有点田园的微博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活动链接上，现在还有3张票在抽奖，3月1号之前，都可以去转发。
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该怎么 ending 一下呢？
就再次推荐猫头鹰信箱，觉得有这种信任的话，可以继续给我写信，我会尽可能的回复，就是看这个收信的情况，然后决定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播客的合集，然后讲一些大家问过的问题，会加上自己的回应，包括我们俩的讨论。
期待大家给我们写信，
拜拜，
拜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在微博上关注有点田园，我们的微信公号是肖美丽，肖酸盐的肖，你还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以及 Spotify、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播客平台找到有点田园，我们下期再见，拜拜。